今天是母亲节，愿神祝福我们中间所有做母亲的姐妹们。做母亲是比做父亲要辛苦得多，大家承认吗？母亲要不单单要做保姆，要做教育家，教导孩子，还要做孩子的司机，细心照顾自己的孩子。所以我们自己做了母亲以后才知道做母亲的艰难，你做了父亲以后才知道做父亲的艰难。所以今天我们回去以后，做父亲的请母亲回去吃饭了，做丈夫的请太太去吃饭，做儿女的请母亲去吃饭。我想餐馆是很拥挤今天晚上。感谢主，每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怎么学做父亲，学做母亲。其实我做了父亲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其实我并不懂怎么做父亲。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做父亲、做母亲。你学位再高，可是在这个问题上，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少。我们都是率性而行，认为自己懂，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做父亲，怎么做母亲。所以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不应该讲很多关于父亲的事。愿神祝福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姐妹们，神恩待你们，愿你们照神的心意做母亲，荣来荣耀神。昨天教会有婚礼，我们新娘跟新郎今天有没有来？有没有来？来请起立哈，我们祝福他们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新郎叫刘长磊，新娘是王卫华，感谢主。他们昨天在教会举行了婚礼，我们感谢他，为他们感谢主。弟兄姐妹晓得，教会是神的家，这个婚礼的筹办，做弟兄姐妹摆上自己的经历和经历，愿神纪念你们的劳苦，愿神祝福。这实在是如果我想一年，如果我们有五次、六次婚礼的话，那就不得了啊！那弟兄姐妹会忙得很辛苦。感谢主，大家很蒙福啊！昨天有好几百弟兄姐妹来参加，我们为这样的婚礼，我们感谢主，神祝福这个婚姻，也使用这个婚姻来祝福周围的弟兄姐妹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回到我们今天的圣经好吗？今天的经文大家还记得？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一起来，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在此惊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我们一起来，来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，并在此惊醒不倦，并为众圣徒祈求。好，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，常常的提醒我们，喂养我们。这儿有一句很重要的教导，靠着圣灵随时祷告祈求。你信主以后，跟随主以后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那是一种超自然的，那是生命的本源在你的里头，他引导你，让你怎么祷告，怎么开口，怎么跟神之间保持一种联系。我们感谢主，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。好，我们继续，今天我们回到婚姻和家庭这个主题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，婚姻是在上帝面前契机的一个盟约。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讲到婚姻作为盟约还有什么一个特点呢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大家记得还不记得？盟约的第一个条件，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基础，因为是在神面前契机的盟约，神是婚姻的基础。盟约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？就对方的益处。神跟我们的约不是从我们要得到什么，神什么也不缺乏，神跟我们立约就是要祝福我们，神永远是主动的。在圣经当中，人与人之间立约，像那个约拿单跟这个大卫之间的约， 约拿丹永远是想到大卫，是不是？那路德和婆婆的约，路德是永远想到婆婆的耶稣。第三个特征是什么？有真理。如果狱中没有真理，这个狱慢慢就腐烂腐烂。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说包容包容，如果你们有罪恶没有圣洁，包容就变成包容包容，流脓流血的那个脓，包容就变成包容。所以婚姻当中狱里面要有真理，但是有真理没有恩典的话，真理就是刀就是剑，所以家中是永远没有平安的日子。所以第四个特征是什么？是恩典。好，愿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讲过这样道以后，有人就说哈，这太难了，这个人的本性不相合嘛。现在人生活是率性而行啊，任性而行，有什么样的情感，有什么样的感觉，就跟着感觉走嘛。感觉是什么？一个男人希望妻子越多越好，太太越多越好，女人越多越好。那丈夫呢？啊，这个做妻子的呢，做女人的呢，希望男人越多越好，这是人的本性。那有人会这么说的，大家同意不同意啊？啊，其实我们的本性你们都同意的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。但圣经为什么说你只有一夫一妻，而且终身不改变的？是跟你的人性相违背吗？是上帝把好的果子不给你吃吗？是上帝把好的福气不赐给你吗？你看看圣经里头哈，看旧约里头，亚伯拉罕有几个太太？有几个？雅各有几个？所罗门有几个？耶夫他有几个？基甸有几个？大家不要说这些人有很多的太太了，很多的妻，很多的女性跟着他们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有人中间有人跟我讲他很羡慕，他说现在回，是有人跟我说他很羡慕，这是诚实的话哈，他很羡慕，哇，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。但是你发现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？你看看这些的家庭里头有没有平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要么是太太太太之间争风吃醋，要么太太们养的孩子之间彼此的仇恨，要么是养的子女之间有乱伦。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五个男人或者有五个女人，你有好日子过吗？也许那一刻期间，一刻两刻五刻之中你觉得有快乐，可是那个罪恶快乐过去以后，你的里头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我知道以前在大陆看到一个报道，说有一个当官的，他后面有十几个女人，但是呢他其中有一个女人呢，他学过 MBA， 他通过他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技巧呢，管理这一帮情人，但是事情败露以后他什么也没有了，当然没有快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教我们一夫一妻永不悔改，是神祝福我们。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经过了过去不少的挣扎，不少的伤痛，但是今天在主里面一个新的开始，主你保守我的婚姻，让我终身不变，持守这个婚约。神为什么这样做？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啊，神教你立约的时候，如果你站在婚约当中，首先堵死了你内心那个退路。很多人活在婚姻当中，心里一直是有一条退路在后面，有没有？这个如果我们两个人生活不下去，我可以走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心中留下这个退路的话，第一个你心中很乱，想怎么办法逃，怎么个逃法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坏处是什么？你活在一种自欺当中，因为你想逃的时候有幻想，我将来可能成立一个家庭比现在要好千倍要好万倍。我告诉你说，你可能找到一个跟过去不一样，但是后来的这一个会带来新的问题，也永远不可能解决你生命当中的根本的问题， 第三个是什么？你永远不会面对自己的问题。你永远不会面对自己的问题，因为都是对方的问题，不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所以神叫我们这样做是要祝福我们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记住神的话，婚姻是一个约。既然缔结了这个婚约，永远不改变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讲上次讲的内容，我们今天讲另外一个内容。今天的题目是叫做金苹果和银网子。大家知道什么是金苹果银网子？这句话从哪儿来的？诗篇里面的。诗篇里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箴言里面的一句话说的何以像什么？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头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家中没有金苹果和银网子，很多家庭有烂苹果和霉网子。一进去你就那种霉味、烂味，是不是？那种家你不想待呀？为什么？有太多的烂苹果在那儿，没有金苹果和银网子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，在生命当中，在家庭当中，这个沟通的重要性，语言的重要性。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说婚姻像一条河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哈，这个主干道是不是很受到污染？这个主干道是不是很流通？这个主干道是不是这个水很清？要取决于这个主干道边上有很多的支流。那一个支流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怎么管理金钱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如果夫妻之间金钱管理不好，这个主干道受到影响。儿女的教育问题又是一个支流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和你的婆婆公公相处，岳父岳母相处，又是一个支流。还有你个人怎么面对你过去，你的原生家庭又是一个支流。但是其中有个最重要的支流是什么？就是夫妻之间的沟通。你之间怎么谈，怎么说话？我们沟通讲起来是文绉绉的一个词，其实怎么说怎么听。我们曾经说过，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会说话的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会说话的。我们真的不会说话。有人不承认说，怎么可能？你看看，我不但会讲中文，我还会讲英文呢。我不但会讲英文，我会讲德文和法文。你说这些语言不等于说你真的会说话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沟通了。家中很多的问题是沟通不当造成的。不是有人统计吗？就是婚姻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主要是因为沟通的问题。80%的原因是沟通不当造成的。夫妻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，生活没有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夫妻之间这个沟通的问题，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我们家那一位啊，他真的不知道我的心，他不懂我的心。我说你从来不跟他在一起好好谈谈，他怎么知道你的心啊？他也不是先知，他也不是天使，你们之间很少有时间住在一起，每个人每一天都很忙，忙得不得了，你怎么有知道对方的心呢？还有人跟我说，他说我想沟通，但是沟而不通，因为一谈话对方马上脾气就爆发，我们不能谈，最后我们就不谈了。所以家中没有沟通，没有沟通，你当然彼此的关系是越来越冷。那有人说，我们生活就这么过吧，我就这么凑合过吧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这么凑合着过，对方不一定是这样愿意凑合着过。上帝设立婚姻是让二人离开父母，彼此联合成为一体。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，这个夫妻不可能是一体的。也许身体是一体的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但是不是一体的。真正的一体一定有彼此的沟通，你没有沟通，没有一体感，没有那种亲情感，没有那种亲密感，没有的。我知道有些人喜欢看电视看电影，他在电影跟电视里头那些人物啊，了解的很多，甚至呢比对自己的配偶了解的还多。大家说这个事实嘛，是不是？你了解你的配偶了解的很少，可是知道电视人物呢，你很熟悉，他喜好什么，什么星座，说什么， 都知道，甚至吃什么菜都知道，可你的配偶你不了解，这不叫有沟通，弟兄姐妹。没有沟通，没有婚姻沟通的这个没有沟通的婚姻，一定是没有这种一体感的这个婚姻，这个婚姻不会幸福的。所以圣经为什么说二人要离开父母，要成为一体，这是嘱咐我们，这也是为婚姻设立的一个目标。二人不但身体在一起，心灵也要在一起。耶稣基督举了一个例子，一个比喻，他说猪，你看这个猪啊，他洗净以后或者过一段时间呢，又回到污泥当中来打滚，他洗过了又来打滚。就弟兄姐妹，人跟牲口不一样，人洗净了污泥以后，人不愿意再在婚姻的污泥当中再打滚。我们向往有一个很明畅的明快的这么一个家庭，宽敞的这么一个房子，我们喜欢吃一点比较健康的食品，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提高这个婚姻的质量呢？让这个婚姻变成神祝福的一个婚姻呢？你要想真是蒙福的一个婚姻，弟兄姐妹，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，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。今天读诗篇的时候，诗篇三十四篇怎么说？大家还记得吗？诗篇三十四篇怎么说？若有人怎么样？诗篇我们是你们这儿有经文，你们看一看，上面怎么说？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有何人喜好成活，爱莫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请你注意这些经文呢，这些经文如果讲的很大白话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啊，你要想活命，你要想活命的话，活得长一点的话，活得有福气的话，从哪儿开始？从哪儿开始？要禁止舌头不说恶言，从你的嘴巴开始。你要想活得好一点，活得长一点，活得有福一点，从嘴巴开始。我在帮助一些家庭的时候，我说从你嘴巴开始，从你嘴巴开始，圣经讲的。你要想活命，活得长一点，活得有福一点，从你的口开始。家庭很多的问题是你嘴巴产生的，当你嘴巴发出了毒气以后，这是圣经上讲的话，圣经上用了这个毒气这个字，你的家庭没有好日子过，你的寿命会减短，你没有福气，房子再大你也不会快乐，你的工作再优秀你不会快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意识到你语言的重要性，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，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家中很多的问题是你口造成的，是彼此间沟通不当造成的，要意识到这个问题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头，这才是合宜的，才是美的。如果你嘴巴吐出来全是烂苹果，你家中没有快乐。如果你家里烂苹果越来越多，那个房子就不想进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味道不好闻。做金苹果银网子才是美的，烂苹果没网子，这个家庭不美的。所以首先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夫妻之间，包括仅仅是夫妻弟兄姐妹，跟你的孩子，跟你的同事，跟你的邻居，要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，语言的重要性，说话的重要性。没有个人会说话的，弟兄姐妹，我做传道人，传道人应该是个好的 communicator，那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，你知道，我不会讲话的人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常常有一种内疚感，我说主你怜悯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道像个浩瀚的海洋一样，可是经过我这个嘴巴一讲呢，就像你门口的小污水塘，我亵渎神了，我羞辱神，我不会传讲神的道，所以我学，我说主你赐给我智慧，赐给我当讲的话语，你意识到你语言的缺乏，你神的道太丰富了，你这个言语表达不清楚吗？婚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语言是个问题，讲话是个问题，从头开始学，从小学开始，主你教导我怎么说话，不单单是什么时候说，怎么说，说什么，以什么态度来说很重要。所以第一个，弟兄姐妹，意识到婚姻当中说话很重要，谨慎你的口， 谨慎你的心，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沟通。沟通是通过话来表达的，一个会说，一个会听，那个这个沟通就开始了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，沟通无论没有，没有好的沟通，家庭到处堆的是烂苹果没王子，好的沟通，家中有金苹果银王子闪闪发光，那个家庭充满了喜乐。所以从嘴巴开始，当然我不是说有了沟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但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，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婚姻的核心，婚姻的心脏是沟通。你的沟通系统有问题，你家中没有快乐的日子；你沟通有问题，你跟人家也处不好，你的公司内跟人家也处不好，不是吗？跟你儿女之间也处不好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第二个问题，我希望弟兄姐妹来明白一个道理，当你意识到沟通是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第二个问题，要反思自己的问题。我的沟通出现在哪儿？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雅各书说，雅各书这个使徒雅各做了很好的比喻，他说，你想想你的嘴巴啊，注意你的嘴巴，你的嘴巴像什么呢？他给你三个比喻，他说你的嘴巴就像马那个嘴巴上的嚼环，那个嚼环很小，但是它能控制马的整个走向。马本来是向东，但是你拉到它的嚼环，它就向西了，它改变行走的方向。这是雅各讲的，你的婚姻本来是向这个正常的轨道去走，可是你这个乌鸦嘴一出来，那个婚姻马上就开始向西在奔走了。本来想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吃一顿饭，然后我们在一起欣赏一些很好的东西，一个浪漫之夜，可是就是一句话，本来是向东的，现在向西了。这个嚼环，你的石头就是这个嚼环。雅各第二个比喻是什么？是什么比喻？是船，船舵，船舵。大家有没有上过船的？我自小，我家庭，我爸爸是在一个水运公司里面工作的，我知道那个舵很重要。那个舵来控制船的方向，你这个船要不能不能出礁，能不能避开那个浅滩，能不能避开那个暗礁，这个舵很重要。为什么你的婚姻会出礁呢？为什么你的婚姻会搁浅呢？为什么你的婚姻不能避开风暴呢？舵有问题呀。舵是什么？舵是什么？你的嘴巴，你的嘴巴造成你这个船搁浅了，造成你这个船出礁了，翻船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雅各讲的第二个比喻，雅各讲第三个比喻是什么？说石头是什么？是火。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就像个森林一样，你这个小火一点把整个森林全烧了，本来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很有发展前途哈，将来可以做长成茂密的，能长成栋梁之材，可是给你一点着，这个火就烧，把整个森林都毁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的事情是从我们口来产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意识到，你反思一下你自己，你的石头是不是火，你的石头是不是嚼环，你的是不是那个舵，是好舵还是坏舵，是好的嚼环还是坏的嚼环，你有没有控制它？雅各不是说嘛，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时的话，他就是个完全的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反省一下你自己的婚姻呢？你意识到话语的重要性，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，你反思一下你自己的婚姻。有人说，我早就知道这东西老生常谈的问题，我早就晓得，圣经上不是讲吗？你的咽喉是敞开的粉末，你的口是回水的毒气，圣经上讲这样的话，这话讲得很刺耳啊，说你的咽喉是敞开的坟墓。你们去过坟墓没有？如果埋下那个死人的地方突然有个洞的话，全是臭气出来的，回水的毒气，你不知道回水是一种毒，很毒的蛇，你嘴巴出来以后会伤人的。他说这个事情我早就懂了，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，说我们家里头呢，我不说话了，我不说话，他我就像个格子一样，对方无论讲什么，行行行， 这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同意就好，你觉得行就行，这也是一种沟通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你就发现呢，对方那个小格子呢飞走了，因为你觉得为什么这样吗？因为这不是好的沟通啊。对方渴望进入你的心灵，你呢为了息事宁人，行行行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，你那个是交通吗？你那是沟通吗？你那是一种合法的表达语言吗？合适的语言吗？雅各怎么说？雅各说啊，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时，就是完全的人。圣经上没有说你不说话你就是完全人。好多的家庭我知道，他为了息事宁人，避免争吵，追求虚假的和睦，不说话，行行行，按照你的意思做，你是皇帝，你是 king， 你是 queen， 你做吧。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沟通？有没有？没有沟通。你之间有没有一体的感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那个人叫陌生人啊。到最后发脾气，你是死人呐、啊！你不能多说几话。有人家就骂骂家里骂成这样，他说我恨不得我的丈夫打我两脚，哦，打我两拳，踢我两脚。我觉得他是个活人嘛，他结果呢变成一个死人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好的沟通啊！有人家不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还人家是什么？有的家的有些丈夫，有的太太像什么？就像天上的老鹰一样，看得很清楚，所有的问题都是对方的。全是你的，全是你的，只要一坐下来一谈话，这问题不是你的吗？全是你的问题。他从来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，弟兄姐妹，家庭没有话谈了，只要坐下来，问题全是对方的，你怎么沟通去谈？没办法谈。一坐下来你就开始审判，一坐下来你就开始指责，一坐下来你就开始教导。丈夫在家庭变成老师，这个家庭不是好的沟通，弟兄姐妹。还有的家庭像什么你知道吗？有的家庭就是像一个像什么，像猫头鹰一样，他不生气的，丈夫或者妻子不生气的，很冷静的，很理性的，你无论讲什么我马上给你分析，用逻辑加以分析，哦，你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，你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，你这儿出了问题，你话语不应该这么讲，应该这样讲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很聪明啊，就他 smart。 你太太或先生找你谈话，不是让你教导他，是跟你沟通，分享他内在的情感。还有一些人不是这样，你知道，有点像鸵鸟，你讲什么啊啊，他做他的事情，啊啊，他做他的事情，从来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，从来不愿意坐下来看着你的眼睛跟你谈一谈。你讲什么啊啊啊，你做什么呢啊，我做什么呢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跟你提的问题之间有什么关系。没有关系啊，这不叫沟通，弟兄姐妹，这不叫沟通。你凡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加上沟通有没有问题？沟通不能满足于很肤浅的那种沟通。其实每一家弟兄姐妹，因为生活，每天的生活要求我们必须谈话，非说不可的话，非说不可。啊，回家了啊，回家了，下班的时候回家了，吃了吗？啊，吃了。今天还好吗？啊，今天还好。那这是一种沟通，这是一种打招呼的沟通，最浅层次的沟通。那还深一点呢？啊，我明天要出差了啊，哦，你明天要出差了，好。啊，孩子要交学费了，哦，孩子要交学费了，好。啊，家里米没有了啊，我想让他买米啊。啊，草要除了啊，草要除，好。这是一种沟通，但是最浅层次的沟通，最浅层次的沟通。因为没有这些沟通，家庭生活不能持续下去嘛，所以必须要这样的沟通，必须这样的说话。可是好多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很多家庭就是停于这个层面的，为什么？再要深，深入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只要一深入就吵架，不能谈，相敬如宾，冰冻的冰，你不说我也不说，就停留在这，你好我好，你做你的我做我的，这不是沟通。圣经教导让你夫妻之间成为一体，不是停于这么浅的这种教导。这种时间的沟通是太浅了，你说需要不需要？需要啊， 啊，早上好啊，早上好，总的比说早上坏要好吧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方面，你必须要更深一层，身心灵的合一。神造我们有身体，有心灵，有灵魂，要让我们身心灵的合一，要身心灵的沟通，这很重要。所以你仅仅浮浅的这个层次是不够的，要更深一层。深到哪儿去呢？要分享你的内在的情感，你的想法，你的感受，把你的心门向他打开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打开，为什么？打开吵架呀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找他能谈的谈，可以不可以？你说我太太跟我先生不能谈，一谈我们就吵架，但是有些事情你是可以谈的，是不是？是可以谈的。比方有一件事情你是绝对可以谈的，我相信没有一家是不可以谈的。现在你的配偶已经是你的仇敌了啊！我说啊，你们真的是仇敌了，水火不相容了。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谈，谈什么呢？知道大家知道谈什么吗？啊？谈什么？谈你们共同的敌人，你们双方一定有话谈，讲对方的坏处。他说是的，这个就是这个样子。有没有？这不是我教导的哈，圣经上讲的哈。圣经上讲比拉多跟洗利两个人本来是仇人，可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谁？是耶稣，所以那天他们成了朋友。那我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不能天天在一起谈仇人嘛，是不是？但至少有一个地方你们可以谈，但是你的思想境界不能停留在贬低仇人、才穷人啊，这个仇人这个层次上，找一些共同点先开始谈。打个比方说，你今天听到了，你说今天王牧师讲到太长了，你回去开车的时候路上，你说这个王牧师今天讲到讲太长，你讲这句话是分享你里面的感受，你里面的那个想法，你的 mind 跟对方讲今天讲到讲太长了，你也可以说是的，可能是太长了一点。但是你说你听不懂，你讲的长，你这么一讲的话，对方就不再跟你讲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你还可以这么说，就像王牧师今天讲的长，我不喜欢。弟兄姐妹，你这句话的后面是什么？把你情感的东西开始拿出来跟对方来分享。我不喜欢是你情感的层面，比你 mind 的那个层面要更深一层的。我不讲到太长是一个评价，是个事实，对不对？我不喜欢，已经把你情感的层次放进去了，我不喜欢。但是如果对方一听到这个话以后，你不锁灵，你这一讲对方就不敢说话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有的丈夫跟妻子之间他们沟通很深的话，他会这样讲，王牧师今天讲的道很长，我不喜欢，不但不喜欢，他触动我心中的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我不愿意面对他。这个已经是把你心灵深处的话向对方打开了，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沟通。但这个对方听是怎么听，那是个艺术。那以后我们机会我们会讲到这方面的信息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夫妻之间的沟通需要层次不断的进入的沟通，不要停留在打招呼做个报告，那样的沟通，那样的沟通，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没有一种亲密感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双方坐下来，找一个很好的时间，孩子们休息以后，或者找一个周末大家散步再谈一谈。但不要谈那些消极的东西，王牧师道讲的很长，我不喜欢，我很讨厌。当然也可以讲的，不能讲太多哈。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，这是夫妻之间彼此的沟通。有人说我没办法谈，你找那能谈的谈。好了，我请弟兄姐妹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，同时你反省你自己沟通在什么层面。如果我们中间做太太的、做妻子的、做丈夫的，如果你沟通的层面仅仅是在打招呼、仅仅是做报告这个层面，不够的，弟兄姐妹。如果你是一个格子，说是是是，好好好，想办法改变它。就让我们坐下有机会再一起聊一聊，谈谈儿女，谈谈父母，谈谈自己的想法，谈 他的教会，他的主的恩典，慢慢的晋升了。人有身体，有心灵，有灵魂。很多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不单是夫妻，你们还是弟兄，是姐妹，可以谈一些灵心深处的问题，谈过以后可以在一起祷告。那弟兄姐妹，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两个人的心灵绑得更紧，祷告，灵性上的沟通比什么都要重要。所以巴不得主能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夫妻之间学会怎么沟通。我这样说不是说我是个专家哈，我也在学，我结婚以后我慢慢在学，走过很多的弯路，常常吵架，主怜悯我们，慢慢在教导我们。我这样教导弟兄姐妹，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，我在教导我自己。我在讲道之前，我已经对自己讲了很多遍了，主你改变我，让我学会讲话。我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主你帮助我，让我在语言上小学慢慢快毕业。教导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不要骄傲。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会说话的，弟兄姐妹，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，我不会说，主你教导我说。你说我没有改变的可能，我已经够了，那就忍受吧，弟兄姐妹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主帮助我们？好，第三个，你知道了沟通的重要性，你知道了自己沟通的那个层面。第三个，要怎么说，说什么话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，这是圣经上的教导。圣经上说，第一个方面你教导什么呢？啊，你要学什么呢？你要学造就的话，讲造就的话。圣经上不有一句话说吗？说误会的言语不可出口。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上面说的，叫人天天得益处。什么是造就人的好话？是让人得益处的话。你不但在家里要这样说，在你的公司也可以这么说，跟你的朋友相处也应该这么说。不要说贬低别人的话，不要说让别人得不到益处的话。比方说太太今天晚上下班，我先生这样晚上下班回来了，叫你早早下班，怎么今天又这么晚下班？这个家不是你的家。这话造就不造就，弟兄姐妹，造就不造就？不造就吗？不造就吗？是不是？你读经还祷告呢，看你那个德行，这个造就人吗？不造就人呢。特别我们中间有些太太还没有信主的，或者先生没有信主的，一看到这个先生太太在读经，在想他平时那个德行，马上就这句话就出来了。这话伤人很深的，你知道？你还读经祷告，看你那样，这是不造就人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家里不可以讲这样的话。你这样的话，他说我就不读经，就不祷告，看你怎么样。你不想过好日子，我也不想过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家哪有福气啊？不造就人的话。有人说我不敢沟通啊，不敢坐下来谈啊，为什么？一坐下来他就教导我，他说我比你教的程度高啊，我教导你，你看你的英文根本就不如我好，我不教导你谁教导你？我教导你是爱你啊。一开口就教导，一开口就批评，一开口就审判。你想一想，如果在教会里这个牧师，这个教会里讲道的弟兄老是批评你，你开心吗？你不开心的，对不对？何况那个家里那个人天天批评你，天天跟着你批评你，你开心吗？不开心的，是不是？说造就人的好话，造就人，学会造就人的好话。你说有的时候我不想造就啊，造就不了啊。弟兄姐妹，西方人讲一句话说，你婚前呢，你赞美你的对象是 matter of inclination， 是你心里的一种倾向。但是婚后呢，你要赞美对方呢，是一种 necessity， 你必须要称赞对方。他说婚姻呢，它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他讲得很好，他说 matrimony is a no place for candle， candle 就是很坦诚。有的时候说我怎么造就这种人，我看到样子我就哪能造就他， 我心中很气啊，很气的，我想所有的脏水倒在他的头上，是不是？他说婚姻是什么呢？他说婚姻 it is a field, the field for diplomacy。知道怎么跟他讲，怎么造就对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也在学哦，真的不容易。有的时候要讲几句不好的话，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好像现在有个恶气啊，给排泄出去了。但是你知道，你讲的话是有后果的，讲出的话如泼出的水，收不回来的。谨慎你的言语，都是我造就人的好话。如果你要贬低对方，停止贬低；如果你看不起对方，停止看不起。都说造就的话，你说你是猪啊，对方说我就是猪，让你看，不造就人的。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？我家有个孩子以后我才学会啊，我都鼓励他造就他的话，他开心的不得了。他的房价乱七八糟的时候，我说你把房价收拾好，很好看的，就像上次那样，他很开心的。如果你说你乱七八糟，又是个乱七八糟的，你再也不这样下去，我揍你。他做了，他下次还是这样。所以多鼓励他，多造就他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想圣经上教导我们的话没有错。圣经上说多说感谢的话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上面讲，总说感谢的话。这是像基督徒在所有人的交往当中，在弟兄姐妹之间要说感谢的话，那夫妻之间更要说感谢的话。有人说老夫老妻有什么好感谢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谅解我讲，跟我讲伤害你的话，你谅解我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丧失了说感谢话的能力。为什么？自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宠我们，爱我们，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是觉得是应该这样给我的，不知道说感谢的话，不知道的。而且我们华人崇尚的是什么？自我奋斗，一切都是我自己得来的，我该得的，你该给我的，有什么好感谢的？那信了耶稣以后呢，有的弟兄姐妹变得太属灵了，一切都感谢神了，所以人呢就不感谢了。我不是说你不感谢神了哈，请大家不要误解了哈，因为太锁灵了。我打个比方哈，家里吃饭了，先生领着全家人在祷告，一年365天，每次祷告讲一样的话，天父细心地给我们饮食，这话错没错啊？那有没有错啊？没错嘛，可太太心中就嘀咕了，这个男人呢是一只鸟，为什么是鸟呢？鸟不买菜，不洗菜，也不烧菜，鸟呢只会吃菜。如果太太是这样祷告呢，先生就说这个女人呢什么时候变成先知以利亚了？为什么？你祷告的时候说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家一切的供应，什么都是你供应好了，谢谢主。那你太太就讲，这个女人，先生就讲，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变成以利亚了？神派先知派乌鸦叼扁给她吃吗？我讲这话有没有讲清楚？有没有讲明白？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对方那一个感恩的心，一个感谢的心。你太太在家里面烧菜、洗菜、做饭，你有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？照顾孩子、料理家务，有没有感谢过？你先生在外面辛苦工作，你有没有感谢过？你说一切荣耀都归给主，有没有错？没错啊，但是你没有智慧。婚姻当中不缺知识，缺智慧。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太过分的锁灵，那不是真的锁灵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就说，主啊，你除去我身上的人性，我就要有神性。你身上没有人性就不是人了，弟兄姐妹。我们是要趋向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有完美的神性，完美的人性，神性和人性是并举的，缺一不可的。很多人信了耶稣信到最后呢，人性没有了，人性没有了，你也不可能成为神的，弟兄姐妹。 它成为很可怕的一个四不像，你知道吗？就基督徒要跟随主的学，主有完美的人性，有完美的神性，我们求主帮我们身上的罪性除掉，不是除去我们人性的。人性要学会感恩的话，就是主啊，谢谢你每天丰富的供应我们，就是我丈夫的手来养活我们这个家庭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带领这个家庭，就是我太太来照你照的看管这个家庭，来管理这个家务，感谢你。这样的祷告就是复活圣经的祷告。你的生活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都来帮你，都来帮你，给你出钱出力，全来帮你。走的时候你说感谢主，今天神给你们一个机会来服务的机会，感谢主，神今天给你们一个得冠冕的机会。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说话？有没有啊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不会说感谢话的人，说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说感谢的话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你夫妻之间你怎么沟通啊？什么事情都觉得应该怎么做的？所以巴不得主来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说造就的话，让我们说感谢的话。有人说我家里真的没有什么可感谢的，我看到对方有什么值得感谢的？没有什么感谢的，看得不顺眼。那是因为你的眼睛需要主打开，你求主打开你的眼睛，看到对方有很多东西值得感谢的，值得感谢的。我太太一生病我就知道，为什么？那几天的伙食质量可能很差，值得感谢的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事情在你生活当中是值得你感谢的，尤其夫妻之间看到对方很多美好的东西，为他感谢主，常常说感谢的话，不要说贬低的话，看不起的话，都说造就的话，都说感谢的话。一感谢对方心里温暖了，为什么？他知道，知道你在欣赏他，知道你在留心他，知道你在在乎他，知道你，他知道你欣赏他对方的付出，他知道了。都说造就的话，都说感谢的话。第三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多说温和的话。你知道圣经里头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怎么说？他说，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这个人。这是讲传福音。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在这儿，好，跟你谈信仰的问题，你心中要做好准备。光做好准备还不够呢，圣经上说你要用温和的话跟对方谈，不但是温和，还有什么敬畏的话来谈。这圣经教导我们怎么说话，怎么跟人家来沟通。温和，为什么温和？有的时候跟人家辩论呢，就是说对方你是什么人呢？你都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你还跟我 argue 啊？你这种心态，你怎么跟人传福音？是不是？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。你跟我谈什么？有的特别是先生跟你太太讲，女人，这话是非常侮辱人的话，你知道？你头发长，见识短，不要跟我谈。弟兄姐妹，这种话，你的心中不再有柔和。圣经上教我们说温和的话。为什么人不能温和呢？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上面说，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为什么圣经把温柔和敬畏这两个词放在一起？为什么？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圣经是不是弄错了？圣经为什么把温和和敬畏这两个词摆在一起？他试图教导我们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夫妻之间在一起沟通的时候，你跟你孩子在一起沟通的时候，包括你跟周围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，特别是夫妻之间在一起沟通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心不柔和？为什么里头没有那种温和的言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？你想想，问问自己，有没有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想一想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有几个人值得你尊重的？有几个人？有几个人值得你看得起的？有几个？ 有几个人在你心目中是有分量的？没有啊。当你跟一个人沟通的时候，你瞧不起他，你不尊重他，觉得无所谓，你的态度不会有温和的心。虽然你表面上你控制情绪很好，可是你里头没有那种柔软的心。请弟兄姐妹再谅解我讲一句话，我们知晓没有什么光照亮我们，我们不懂什么叫尊重别人。所谓的尊重，我们尊重那些大人和先生们，那些有权势有知识的人，我们应该尊重他，对所有人都要尊重他。可是圣经上教导人要尊重所有的人，为什么？彼得讲了一句话，彼得说啊，要尊重你的太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要敬重他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的太太、你的先生和你一样同有神给他的生命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要尊重他。只要他有一口气要尊重他，你不能看不起他。当你一个看不起一个人的时候，你鄙视他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没有柔和的心，你没有温和的心，没办法沟通的。如果你始终在对方一谈话的时候，你给对方打了一个，给对方下了一个定义，他没有见识，那谈什么？你不要啰嗦了，这马上把沟通的门就关闭了。要尊重对方。有的时候更糟糕的是什么呢？你把工作当中那些运行的权力规则带到你的家中，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你说我在我实验室里都管了五个人了，回家太太还管不定，我太没出息了。有些人还这样的安慰自己了。有人说：“你看看我一年的挣那么多，回来这个样子，你把自己抬得太高，你把地方看得太低，没办法跟对方沟通的。”有没有这样的心态？有的丈夫是对这样对妻子的，有的妻子呢是这样对待丈夫的。我的英文比你好啊，我的英文你也没有 accent， 你有啊，是不是？无论管几十个人，你还不工作呢，你不听我的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这样心中没有一个敬畏生命的态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尊重人态度的时候，你不会有柔和的言语，不会有温和的心。温和的言语是从温和的心产生的，温和的心是随着对方的尊重来产生的。你这种尊重他是因为神在你的心中让你尊重人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明白，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。我知道有些婚姻之所以产生一些问题，是因为双方真的很骄傲，看不起对方，出言不逊。那这样的家庭的沟通就产生了问题。最后一句话，最后是圣经上的话是什么？这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他说：“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用言调和。”这个和气这个词，我们中文翻成和气，和气是什么意思？中文和气是什么意思？不要有怒气，是不是？可是原来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和气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话语里面要有恩典，你的话语里面要有恩典。如果你的话语里面带有刀、带有刺、带有贬低，那你的话语里面没有恩典。让话语里面充满着恩典，那就是带着和气跟人讲话。我一直叫我太太来提醒我，因为做牧师的往往会有一个慢慢就有一个病的，什么病呢？因为教导人教导惯了，然后忘记教导自己，也就是言语里就没有那个恩典在里头，指责别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学，让言语中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头。什么叫有神的恩典呢？耶稣不是讲一句话吗？说有人打你的左脸，你怎么样？你把你右脸转过来给他打。这句话被很多无神论者嘲讽了好多年，实际上不懂呢，是不是？我在这儿讲过好多次了。基督通过这样的话语教导我们，基督徒一生用恩典的法则带我们周围的人。在古代，打我的左脸，我不但打你的左脸，我打你全家的左脸，我打你全村庄的左脸， 为什么我有权势你跟我争呢？但是后来慢慢文明稍微呢进步一点了，说不能的，他打你的左脸你不能打他全家，太过分了，虽然你们家有钱有势你不能打他左脸，怎么办？给他打一下算了，那也太粗鲁了，你不能打他左脸了，怎么办呢？赔偿一点算了吧，打了一个巴掌赔他10000块钱，解决问题。这叫做所谓的 justice system。 但是耶稣说这还不够啊，更高一点，用恩典对待别人。他把你牙打掉了怎么办呢？你太太把你牙打掉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把他牙打掉，下次他爸爸妈妈来打他爸爸妈妈的牙，这叫丛林法则，是不是？野人要按照现代文明的法则，他把你牙打了吗？你打他的牙好了。他刚才骂你了吗？你就骂他嘛。他骂你是猪你也骂他是猪啊，这不就对等了吗？我们现代人讲究 fairness 对不对？那叫 fair。 但是主说不够啊，用恩典对待对方。别人已经骂你了，你按照这个现代人的这种生活规则你可以骂回去的，这叫扯平。但是主说以恩待别人，他骂你了，你说我不骂，因为主叫我话语里面有恩典，这样就泄露平息了纷争嘛，是不是？如果家里头每个人嘴巴都是回水的毒气，你也喷毒气，他家里也喷毒气，你家里不成为毒气室了，对不对？那家里怎么能生活呢？是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话语中有恩典。对方无论是出什么话语的时候，主啊你帮助我，让我的话语中有恩典，因为我是经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我是尝过圣灵所赐给我的天恩滋味的人，让我话中有恩典。没有恩典的时候，我不要跟对方说话。你可以说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我待会儿来再跟你谈。不要像鸽子一样来逃避，像鸵鸟一样来逃避谈话，应该谈话，双方要常常谈话。一谈话的时候，主啊你帮助我，不但我有温柔的心，你跟我温和的表情，有的时候强制这个怒气哈，心里面像开水一样在鼓动鼓动鼓动，你的面色很难看，你坐下来谈话三句就开始冒火了。主啊你帮助我，帮助我成为一个会说话的人，让我的话语中有感谢，让我的话语中有造就，让我的话语当中有恩典，让我的话语当中有温柔。我讲会讲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学，我也在学。问题在哪儿？神的恩典是够用的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跟随主的门徒有个祝福啊，神不但是告诉你说这条路，这是婚姻的路，这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路，只给你一条路，然后给你那个地图，你走吧。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走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的腿发酸了，走不下去了。神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，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神不但告诉你给你一条路，给你一本圣经，这个地图，圣灵在你的里头加力量给你。这为什么婚姻可以走得下去？婚姻是让你蒙福的，不是让你承受咒诅的。夫妻之间，基督徒的婚姻有个秘诀：一老的时候，一觉得婚姻一甜蜜。因为一生跟随主，两个人心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。过去虽然叮叮当当，彼此之间有很多的摩擦，但在主的面前，主慢慢的改变我们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求主帮助我们学会沟通，先从你的语言开始，从你的口来开始。主啊，这是一个问题，你帮助我。主啊，你帮助我反省，我们目前的沟通出现哪些问题？我不想活在坟墓当中，不想活在地狱里头，不想活在人与人之间这么冰冷的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会说话，说造就的话，说感谢的话，说温和的话，说恩典的话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造我们，你是爱我们，你让我们有家庭，是让我们经历你更多的爱，经历你更多的恩典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每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自取能力，自取智慧。主，我们没有智慧， 求你把天上的智慧赐给我们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主啊，让我们有敬畏你的心，我们才有智慧的心，我们有智慧的心，我们才有智慧的言语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家庭变成蒙福的家庭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婚姻中最大的祝福，主啊，就是里面有爱，有亲情，让我们心灵得到满足。主，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合一，让我们家庭见证主的名，荣耀主的名。主，我们把我们中间失业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你恩待这些在辗找工作的家庭，帮助这些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把尤妈妈、把杜妈妈、把杨红、把怀燕姐妹都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，你看顾他们，保守他们，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。愿主的恩典充满这个教会，充满每个家庭，让我们家庭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让主的福如春雨临到每个家庭。我们将祷告感恩，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